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星期五啊，6月19号星期五啊，抱歉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黎巴嫩战火重燃，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是古巴改革还是革命，古巴共产党想啥呢。第三个是香港精准扶贫，越扶越贫。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京报报道，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国铁集团6月19号宣布，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那么广东省交通厅说，端午假期期间日均车流量达到885万车次，同比增长 2%。 那么车流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啊。什么叫粤港澳大湾区？那么这个小型客车占比比较高，以度假旅游、探亲访友、中短客为主。那么今年那个端午假期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那么所以呢，跨省长途出行需求减少，就是大家没有免费，所以大家就坐这个客车，就不自己开车了啊。深圳边检总站预估，这个端午节假期深港口岸日均客流量105万人次。深港口岸就是从深圳到香港的口岸。那么6月19号的上午8点到11点出现了入境，就是从香港到大陆入境的高峰期啊。那么单日峰值达到108万。随着端午节的来临，中国的鸡蛋价格涨到了高峰。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的批发价从每公斤 7块6毛8涨到了10块5。那么今年5、6月份，这个鸡蛋的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业内人士预计，蛋价在端午节期间会逐步的，端午节之后会逐步的回落。那有网友提出来说，这个端午安康被营销号发明11周年的帖子在网上流传，说是2015年在以前就没有端午安康这个词儿。后来大家就开始用这个词儿，这个很无聊，这个。那么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中旅集团关联公司重启这个赴日旅游团的团队游，赴日团队游。那么推出了面向暑假的7天6晚团队游的套餐。那么游览行程包括东京、京都、大阪、奈良。去年11月中日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旅行社压缩赴日旅游的规模，把赴日旅游人数减到以往的60%，所以很多这个团队旅游就开始停掉了。中旅集团人士说，目前主管机关对赴日团队的态度开始转为默许，那么表示由业界自行判断啊。不过呢，在日本媒体报道中旅集团重启赴日团队游之后，中旅官网6月19号紧急下架日本全景双自由6晚7天东版的赴日旅游产品，就把这个产品下架了。那么中国的一些民营旅行社也是从5月开始陆续重新组织赴日团队游，市场恢复的迹象逐步的扩大。分析认为，在中国旅行社经营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重启赴日团队游。另外就是中国有一个邮轮公司叫爱达邮轮，6月17号也宣布他旗下的魔都号邮轮从今年12月开始恢复停靠日本的这个港口，一个是八重山诸岛，一个是那霸港口。那么之前呢，日本邮轮线根本就停掉了，因为中日关系不好。那现在也是企业经营压力大，那就开始停靠日本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在24小时内持续的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无人机发射的数量超过了1000架，其中有200架指向莫斯科方向。那么这轮无人机攻击形成了密集型的饱和攻击啊，突破了俄军首都圈的三层防空体系，超越了俄军追踪和拦截的极限。一些无人机成功的攻击到了目标区域啊。那么视频显示，在莫斯科附近，便携式防空导弹操作人员甚至被调到高速公路上，对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莫斯科东南部的卡波特尼亚炼油厂再次成为攻击目标。那么这座炼油厂一个月之内三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画面显示炼油装置爆炸起火，黑烟直冲天际，一座大型的储油装置顶部被炸飞，抛上几十米的高空。据说炸飞的是俄军自己的防空导弹啊，横射啊。BBC 报道说，爆炸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叫油雨现象，建筑物和衣物上留下黑色的油污。炼油厂附近的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烧焦味，甚至令人难以呼吸。乌克兰本轮打击主要是使用叫 FP1 远程无人机。 FP1 的航程有1600公里，可以携带120公斤的弹头。那主要是爆炸部，它的爆炸部是120公斤。主要的打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俄罗斯纵深目标。目前乌克兰每个月能够生产2000架 FP 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这轮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的目的在于削弱俄罗斯战争财政来源，并且让俄罗斯本土民众感受到战争的代价。随着乌克兰打击的力度持续加强，俄罗斯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伤亡每个月达到3万人，伤亡人数啊，那么其中大概有15000人，15000到2万人阵亡，3万人伤亡。俄罗斯今年的军费开支预计会超过273，那不可能，270怎么可能？2000多亿差不多，200多亿不可能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正在演变成为拖垮国家财政的噩梦。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新工程刚刚完工不到2个星期啊。这个倒影池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先是绿藻大爆发，现在就连池底的涂层也发生剥落的现象啊。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是位于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啊，它是华盛顿最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倒影池是建成于1923年，它不仅仅是美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正见证了很多历史重要时刻。1963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所以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到这个倒影池来参观拍照。那川普今年4月决定对倒影池进行翻新，并且把它列入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个项目。那么为了赶在庆典前完工，美国内政部以时间紧张为由没有公开招标，直接把价值1400万的工程 交给了叫大西洋工业涂层公司，交给他们干。这家公司给川普捐款，所以就给了他。川普总统呢是世界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没有之一啊。那么在工程设计阶段，川普亲自参加了很多细节的决定，包括选择这个颜色啊。川普选了什么？选了蓝色，说这是美国国旗的颜色，我要让它这个变得又漂亮又好看，说这是他决定的啊。然后呢，他当时就说，他说翻新之后，倒影池会非常漂亮，会成为美国首都的新地标啊。那6月6号，川普亲自宣布工程正式完工了啊。这个倒影池非常的干净美丽啊。结果几天之后，这个原本清澈的池水开始变绿，然后水面就开始漂浮着大量的藻类。游客就讲，这个倒影池看起来更像一个长满青苔的池塘啊。华盛顿邮报后来这个调用这个卫星监测的数据，发现倒影池翻新完成之后，池内的藻类数量已经达到过去五年来六月份的最高水平，就是过去五年每六月份的藻类情况最高水平。然后专家就分析，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川普选的蓝色颜色，蓝色啊。以前呢，这个池底的颜色呢是浅色，浅色会反光啊，你阳光照射下来会反光反射掉啊。深蓝色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那太阳辐射一多，那温度热量就被吸收，为了热量一吸收，池水的温度就上升。池水温度一上升，哎，藻类在有利的条件下就开始大规模的繁殖啊。于是呢，就有人发现，哎，有一些工作人员悄悄的在一排工作人员悄悄的往这个倒影池里倒什么？倒双氧水，而且是那种家用的双氧水。估计是不知道谁拍的脑袋啊，我估计还是川普拍的脑袋。啊，用双氧水就杀死这个水里面的藻类。结果到了6月18号，情况进一步的恶化。为什么？有人就发现这个密封层就开始出现裂口，而且池底的涂层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大面积的剥落。就你可以看到水池里面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涂层在水里面飘着，你拎都能拎出来。为什么？涂层脱落和工作人员倒双氧水有关啊。那密封层的裂口跟施工质量有关。结果美国政府花了1400万纳税人的钱进行翻新，因为川普想要就搞了啊，结果一塌糊涂。它成为川普施政的标志性项目，叫什么？叫草台班子呗啊。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的一座大桥叫戈迪侯爱国际大桥，原定6月12号通车，因为川普总统反对，通车计划被延期。侯爱大桥横跨底特律河，它连接北美汽车工业最重要的一个产业走廊。那很多汽车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又要多次的往返加拿大和美国两国的工厂，所以这条通道对北美汽车供应链非常关键。那么目前承担美加跨境运输的桥叫大使桥，大使桥是1929年通车，用了97年。由于现在车流量非常大，所以呢大使桥面临严重的拥堵的问题，所以会建一个新的桥叫侯爱桥。侯爱桥投入运行之后呢，跨境卡车等候的时间可以节省20分钟，就缓解这个运输瓶颈，可以提高北美汽车供应链的效率。那项目方评估，未来30年侯爱大桥可以为 卡车运输业节省23亿美元的成本，并且可以支撑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几十万汽车相关的工作岗位。另外，侯爱大桥总投资47亿美元，全部是加拿大政府承担。加拿大计划通过这个过桥费收回成本。那根据侯爱大桥的收回标准，普通汽车过桥费是 5.75， 商业卡车收费是 8.75， 只有大使桥收费的一半。然后呢，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9号宣布侯爱大桥即将通车。几天之后，卡尼又说，在川普政府的要求下，加拿大同意推迟通车计划。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反对大桥通车的原因是，拥有大使桥的底特律富豪叫莫鲁恩，担心侯爱桥启用之后，大使桥的收入会受到冲击。所以莫鲁恩家族今年一月向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100万。几个星期之后，莫鲁恩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卢特尼克随手就给川普打电话。通话结束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宣布阻止侯爱桥大桥通车。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不需要出钱就能获得侯爱桥一半的所有钱，而且可以为美国的汽车工业提供非常好的运输条件。川普阻止大桥开通，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捐款者。这是什么？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腐败。这可耻吧，非常可耻。这在美国当代史当中很少有这种事情啊。第六条新闻，美国司法部6月16号在联邦公报发布公告，宣布司法部准备建立 T 签证持有人的信息库，并且启动相关资料的收集程序。 T 签证是美国国会2000年设立的人道主义签证，主要是给人口贩运受害者。那一般情况下， T 签证持有人在美国维持身份满3年可以申请永久居民。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2021年到2025年美国总共批准了9000多份 T 签证申请。那么以前呢， T 签证的资料主要是由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局管理。那么现在呢，美国司法部开始建立独立的信息收集系统，这就意味着司法部将会掌握更多的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和案件信息。移民律师担心 T 签证持有人的个人信息被美国司法部用于移民执法，包括身份审查、签证复核甚至遣返。所以呢，移民律师要求川普政府明确说明你要收集这资料的用途是什么，并且建立更严格的隐私保护机制。川普总统返回白宫之后，美国政府持续的加强所谓的移民执法，那么对，并且对好几个人道主义移民项目展开审查。那么这次针对 T 签证持有人的信息收集计划，就是所谓的加强移民执法的一个说法。那么这项计划的公众咨询期是60天，截止8月17号。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政府6月18号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报告指出，香港政府不会再定义贫穷，并且宣布弃用使用了13年的贫穷线机制。就当然你不用贫穷的这个定义，你当然机制也就没有了。那么外界认为它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贫穷问题对政府施政表现的影响。香港过去长期采用的贫穷线机制是以住户收入中位数作为界定标准，你低于中位数就是贫穷啊。那么这个机制是在这个林郑月娥时期确立啊，用来统计贫穷人口的规模。那李家超上任之后，把贫穷线机制改为精准扶贫模式，学谁？学习近平的 习近平叫精准扶贫，李家超上台之后我也搞个精准扶贫，就广东话叫杂种啊，根据杂种行 啊，就把这个资源呢，就不是普遍性的扶贫，把资源呢集中在香港政府界定的有需要的人士，包括什么汤房的住户啊、长者啊，一些特定的群体。结果呢，这几年呢，香港贫穷的情况持续的加重，就所以呢，外界就说香港特区政府叫越扶越贫，越扶越贫。那现在呢，香港政府呢，干脆就把这个贫穷啊，这个取消这个贫穷作为官方第一啊，那网民就讽刺特区政府啊，这叫另类这个灭贫啊，就直接把它取消掉，那就没有贫穷了啊。取消贫穷线等于取消贫穷的衡量标准啊。那么未来怎么样去界定扶贫对象，你变得不透明啊。而且当然这个你取消贫穷的标准，你就没有穷人了呗啊。这就是别人说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他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干脆就把问题的标准取消掉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啊。但实际上香港贫富差距的问题非常严重。乐视会202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整体的贫穷率曾经达到 20% 以上，贫穷的人口超过130万。那其中 40% 是65岁以上的长者。香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最富裕的 10% 和最贫穷的 10% 的家庭收入，从以前的34.3倍扩大到2024年的 81.9 倍，贫穷差距大吧，非常大啊！这帮饭桶啊，李家超就是习近平这个小学博士任命的另外一个饭桶，这个越先进的地方饭桶浓度越高。第八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澎湖海巡队6月18号在花屿西方海域拦截一艘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澎湖海巡队表示，这艘渔船没有船名标识，而且是趁夜在澎湖附近的海域进行捕捞。海巡巡防艇发现之后，连续五次鸣笛，并且以无线电要求停船接受检查。渔船加速航行，蛇形航行时，企图逃离。随后海巡舰派出小艇追击，并在当晚8:15强制登船检查。船上总共有6名船员，那渔船和船员一并押返马公港接受调查。那么船上750公斤的渔获全部抛回海中。澎湖海巡队说，在执法过程中，中国海警船叫海警2102号出现在澎湖西侧海域，台湾方面随即派出连江舰全程监控，防止中国海警船靠近台湾海域干扰执法。今年6月以来，中国海洋调查船、公务船以及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频繁，多次进入限制性海域。台湾海巡署都采取了监控驱离的措施。那么这次海巡扣查中国渔船，显示台湾方面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啊。第九条新闻，财新网报道，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5月22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官场持续调整。6月18号沁源县委书记、县长同步换人，沁源县召开干部大会，宣布 换人，你不是应该讲谁被撤职吗？这个稿子怎么写的？沁源县委书记是6月2号啊被查，查赵永进啊，赵永进被查，然后他原来是要去长治当副市长，还那个县长哪去了？我看一下。现在是谁接他呢？叫崔征岭。崔征岭是从哪来的呢？崔征岭是郭立东是代理县长，崔征岭是县委书记啊，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啊，没讲从哪来。这是我们讲第十条新闻嘛，香港零一报道。广东龙舟水天气持续啊，就下雨，不断的下雨。深圳市连续几天出现暴雨。6月18号中午，深圳气象台把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升为红色，全深圳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那么随后强降雨迅速发展，平均雨量接近100毫米。那么受暴雨影响，深圳中小学连续第二天停课，深圳宝安机场超过400架航班延误，高铁航班有部分航班取消啊。视频显示，深圳市区开启了叫看海模式啊，低洼积水迅速上涨，大量的车辆几乎淹没，很多司机汽车撤离，部分街区。这个路边的商铺住宅进水啊，那电动自行车被大水冲走，在东门的老街地下商场，水流从楼梯灌入，水位快速的上涨，商铺逃命啊！哎，这个稿子写的不好，我不念了。第十一条新闻，财新网报道，2027年北京车展将调整为一年一届。那么举办时间是3月27号到4月5号。原来北京车展是2年一届，现在改为1年一届。那么随着中国汽车市场进入了下降，这个车市越来越差，虽然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北京车展跟上海车展，他们原来是单双周轮流举办啊，你今年办我明年办啊，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就北京车展呢就改成每年都办啊，大家不轮流来了啊。那北京车展跟上海车展，一个是1990年创办，一个是1985年创办，上海车展更早一点。那么在中国汽车市场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那么从2003年开始形成一个错年举办的机制，20年开始竞争了。现在北京车展改为一年一展，意味着这两大车展的关系原来是错峰协调，现在开始同台竞争啊。全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乘用汽车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 19.5%。那么中国汽车市场从增量扩张转为总量收缩，开始下跌。那么汽车行业进入了存量争夺的竞争阶段，那中国两大汽车展开始同台竞争。好，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黎巴嫩战火重燃啊，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纽约时报报道，美伊刚刚签署60天的停火协议和谈判框架，在启动这个签署之后几个小时之后， 就遭遇了第一轮现实的考验。黎巴嫩南部6月19号凌晨爆发新一轮的激烈交火。以色列军队表示，一辆梅卡瓦坦克在卡法尔泰布尼特附近遭到袭击，四名以军士兵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将领、高级军官。真主党随后宣布对事件负责，并且表示他们使用了火箭弹、迫击炮和 反坦克导弹袭击以军的部队和装甲车。作为回应，以色列连夜对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多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空袭覆盖了至少11个城镇，造成18人死亡、33人受伤。以军指责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打击相关军事基础设施。伊朗随即宣布无期限推迟原定在6月19号在瑞士举办的下一阶段美伊技术性谈判。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海事频道宣布重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说，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美国恐怖主义部队从波斯湾以及该地区撤离以来，那么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协议的主要条件。霍尔木兹海峡由于这个条件不具备，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直到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所有的船只出于自身安全保障，请勿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抗指令的船只将被视为目标。接着白宫随即宣布取消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行程。那么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这个谢里夫也同步取消了访问瑞士的计划。瑞士方面证实原定在卢塞恩举行的会谈已经推迟，没有新的时间表。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白宫说相关技术谈判方案还没有最后完成，美国代表团将会在条件成熟后随时出发。他就没有讲因为打仗因为黎巴嫩战火重启不过由于协议中的许多核心内容，包括伊朗核计划、制裁解除安排以及核查机制等关键问题，都需要在未来60天内完成谈判。那么会谈突然推迟，立刻引起外界对协议的前景感到担忧。伊朗首席谈判代表6月19号表示，未来谈判不得突破伊朗设置的红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在协议签署后首次公开表态，他强调伊朗和美国恢复谈判并不代表伊朗会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这基本上反映了双方虽然已经停止了军事冲突，但是在核问题上仍然有根本的分歧。那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成为协议执行过程中最大的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军不会因为美伊协议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叫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都公开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批评协议损害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并且主张继续对伊朗及其代理人保持军事压力。过去几个星期，以军持续地向黎巴嫩南部纵深推进，那么纵深推进有些推进到了黎巴嫩境内超过10公里。按照美伊协议的内容，黎巴嫩战场同样属于停火范围，但目前双方都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迹象，就是美国、以色列跟真主党。那根据开普勒统计数据，签署协议的当天，就6月18号总共有25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6月18号。 那么其中包括14艘邮轮啊，那么显然高于这个战争期间的停滞状态，但远远低于战前每天大概130艘船的正常水平。船舶追踪公司 Windward 表示，签署协议后有7艘被困超过100天的商船开始通过海峡，其中有5艘是中国的游船，中国的船只，另外2艘，一个是法国，一艘是意大利。那么之前呢，沙特的游轮是关闭了定位系统，现在它打开了定位系统，打开了信号。那有些船东开始审慎的恢复运营。卡塔尔能源公司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重新返回这个装货港口，它被视为海湾能源运输逐步恢复的信号。目前还有500艘商船滞留在波斯湾。那由于部分海域有水雷的危险，加上 GPS 导航被受到干扰，所以航运公司在等待国际机构公布统一的航线跟通航的规则，所以走的呢还是少数啊，大家还在那等着。那么全球最大的航运协会叫波罗的海国际海事理事会警告说，目前海峡内仍然有重大的安全风险。理事会建议船东不要急于集中通过，避免在狭窄的航道内发生碰撞和航运事故。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协议真正面对考验才刚刚开始，伊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判，以色列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双方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战场又开始重新升温，伊朗内部也没有完全放弃核计划，而霍尔木兹海峡刚刚有限度的通航，现在又开始面临全面封闭。所以目前来看，美伊协议面临的挑战逐渐显现。美国和伊朗虽然完成了停火备忘录的签署，但是协议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停止军事冲突，还包括黎巴嫩停火和整体局势的缓和。Ashes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 Ashes 专访时说，他自己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有关权力边界的新教训。他说我没有。他说我仍然拥有不受限制的行动能力和权力。他觉得他的权力不受限制。那就问他，这场战争是否让他认识到总统权力存在界限限制。他说没有限制。他说我知道现实中总会有一些客观因素。他说但是美国没有遇到真正无法突破的限制。川普认为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伊朗，他甚至把这份停火备忘录形容为某种形式的无条件投降。这非常可笑啊。就你发现川普讲话他也是现实跟他的看法界限模糊的人啊，基本上是这样。他讲话他只是按照需要讲，怎么样对我有利我就怎么讲，这是川普的特点啊。那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展示的不是美国力量的局限，而是美国力量的广度而且他特别强调美国已经实现了这个海上封锁，他认为这证明美国具备控制全球关键能源通道的能力。那对于共和党内部一些鹰派人士批评他对伊朗过于软弱，他反问更强硬还能是什么，连续轰炸两三个星期吗？所以川普我不知道他是认识问题呢，他还是真的这么看。他觉得理直气壮，而他的理直气壮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这最近几个星期，他对他的政治盟友反复的说同一句话，什么话？我是总统，你不是。反复说这个话，啥意思？ 是拒绝对方的意见，对对方的意见看法拒绝，我不要你，你别跟我说你的看法，我是总统你不是啊。报道说第二个任期过去17个月，川普越来越凭直觉行事，而且完全无视幕僚这个议员和长期盟友的建议啊。那么而且川普现在的停火协议正在引发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共和党传统鹰派对协议愤怒到了极点，非常愤怒，非常反感。川普的 MAGA 阵营有一部分人也激烈的反对，激烈反对引起最激烈反对的其中有一条就是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基本上在共和党里面已经吵翻天，就是主要是这个啊。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这个卡西迪说，里根要是泉下有知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卡西迪就是败给了川普支持的那个候选人啊，在初选的时候，卡西迪把伊朗核协议形容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外政策失误。还有一个人就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罗杰威克很少批评川普，但是他发表声明反对这项初步协议。他说协议以完全不符合总统目标的方式把战争的胜利拱手出让，就是认输了，意思就是认输了，很婉转啊。那么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说，向长期敌视美国的政权大规模的释放资金是危险的决定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迅速成为川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公开代言人，他为美伊协议辩护。那随着共和党内部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烈，万斯正在承担这份协议带来的全部政治风险。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民众应该对川普保持信心，就算伊朗未来违反承诺，美国仍然掌握着足够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进行应对。但是对于万斯而言，这种高调介入本身就是一场政治赌博。事实上共和党内部已经把这个协议和万斯直接绑定。Graham 公开把万斯称为是这项协议的设计者。也有不少共和党的议员要求国会在听取简报的时候直接把协议和万斯绑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到后来解读的过程，国务卿卢比奥基本上处于边缘的位置，他在旁边看着。卢比奥现在跟万斯是一个竞争关系，就是2028年总统选举，万斯也想选，这个卢比奥也是瞄着。不过呢，卢比奥已经讲，万斯选我就不选，他已经讲过这个。因为他很清楚，万斯要是去选的话，川普要支持万斯，他没有机会。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这个。但是卢比奥很显然他选择跟这个协议保持距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协议已经成为川普第二个任期最重要的外交项目之一。万斯成为这个项目的政治代言人。这也反映2028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内部的竞争已经开始上演啊。万斯这个时候就是他跳出来做这个动作，因为万斯是一直主张外交解决伊朗问题的啊，他是不主张打的。那现在他签协议，他出来支持，逻辑上是一致的啊，逻辑上是一致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古巴。美联社报道，古巴政府正在推动1959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古巴总理马雷罗 向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提交了175项改革措施，那么大幅的扩大私营企业的经营空间，开放私人房地产开发，允许私人银行进入金融系统，并且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么美国制裁，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加上一系列的，特别主要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停止供应原油，能源供应，古巴就没办法，古巴的整个的经济濒临崩溃，所以古巴正在尝试啊，借鉴中国跟越南的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啊，根据提交给这个人民会议审议的改革方案，古巴会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长期由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包括房地产、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啊。那么同时国有企业将会逐步的改组成为股份制结构的商业公司啊，地方政府和企业将会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啊，这就是改革，放权就是改革啊，不放权都不是改革啊。那改革方案还计划进一步的放宽对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行政限制，扩大民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并且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古巴的市场，其中包括海外古巴人的资本。马雷罗在2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说，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工具，对于长期坚持计划体制的古巴共产党来说，这个表述很少见啊，用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啊，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市场经济啊。不过呢，古巴政府同时强调，改革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啊。马雷罗说，改革的目标是完善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啊，这跟共产党中共学的啊。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古巴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经济的生存能力。那么如果相关方案得到批准，最后落实，那就这就会成为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以来古巴经济模式最大的一次改变，这也意味着古巴将会正式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啊。那事实上，古巴走向改革并不是主动选择，主要还是没办法，这跟中共是一样的啊。那么过去几年古巴经济持续的恶化，古巴旅游业是古巴的主要的外汇来源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古巴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旅游业。那美国加强对古巴的制裁，特别是川普的制裁更严厉啊。那包括能源封锁、金融制裁限制，所以古巴经济本来就很脆弱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主要是能源短缺。能源短缺是目前古巴最严重的问题。能源短缺主要是委内瑞拉不干了。那全国范围之内停电频率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哈瓦那社区居民走上街头，锅碗瓢盆抗议长期停电。古巴总统卡内尔在共产党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古巴长期遭受外部压力和经济封锁，目前又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古巴正在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维持国家的运转，但现有的模式难以应对不断恶化的现实挑战。古巴领导人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没有提中国跟越南，没有提。卡内尔说，这次改革方案以及配套政策的文件，公开提到了与中国越南，借鉴了中国和越南的发展模式啊。他说，这两个执政党在国家统一领导的同时引入了市场机制啊，那通过吸引外资、发展私营经济、推动出口，实现了经济增长。所以基本上古巴正在尝试，你说它复制吧，我觉得又不大像，因为它似乎它的动作比 中共改革早期要来的步骤来的更大，而且它有整体方案，越南有整体方案，中共当初是没有整体方案，中共是摸着石头过河，越南有相对完整的整体方案，但是古巴的方案更完整。那么这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就卡斯特罗的弟弟啊，他的支持很重要啊。劳尔卡斯特罗在提交给政治局和会议的书面信函中说，他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国家发展啊，他要求尽快的落实，推动落实啊。所以劳尔卡斯特罗的支持是这次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作为卡斯托家族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的表态被视为改革获得党内最高层支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不过呢，古巴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改善的迹象。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古巴改革进展，并且会根据古巴采取的实际行动决定下一步的政策。万斯说，如果古巴做出正确选择，那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有改善空间，但是美国将会根据古巴后续行动采取应对措施。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古巴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压制的问题，要求古巴通过推动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欧盟议员同时呼吁对古巴军方制裁，制裁古巴军方。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经济改革，但是实际上从更深层次的层面来看，古巴正在面临和上个世纪中国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的问题。什么问题？活不下去了。中国的改革是因为共产党都要饿肚子了啊。越南的情况跟中国也差不多，计划经济最终是没办法走不通的。一方面计划经济走投无路，但另外一方面呢，中共呢又不愿意放弃政治控制，所以呢市场化改革就成为唯一的现实选择。基本上中国的改革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我这个计划经济搞不通，那怎么办？我就搞个市场呗。但中共就更鸡贼，中共取了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臭流氓不要脸，市场经济就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不是市场，社会主义配套的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呢，中共就搞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叫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它在政治上看上去并没有做到太大的改变啊。那古巴现在的情况就是，古巴原来一直是靠苏联援助啊，苏联援助的同时呢，委内瑞拉提供石油补贴啊，一个苏联援助，一个是委内瑞拉给他石油啊，提供能源。然后他就靠旅游业，基本上就是三大块啊。那现在呢，委内瑞拉石油是不给的，苏联已经倒闭了啊，那就剩下旅游业的当然搞不定。然后再加上美国制裁持续的收紧，所以古巴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模式完全就没有生存基础啊。所以对于古巴共产党来说，改革不是发展的问题，改革是生存的问题，就活不下去了。如果改革能顺利推进，那古巴如果真的实现了像中国或者越南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那没有疑问，古巴很快会发展起来，因为美国有足够多的古巴裔这个侨民，他们每个人回去看一趟，古巴都够吃好多年的了。但是如果他不改革，那古巴就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古巴未来面对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还是就是古巴的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诉求。因为如果你真的让古巴美国的古巴人回古巴，那一不小心就给颠覆了，这个古巴共产党不会没有这个担心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范围之内会遇到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就他们不是生产，他们但凡有办法不干活，他们都不会搞所谓的改革。中共也好，越共也好，最后的改革，包括当年的苏共也好，都是因为走投无路。因为再往下之前老百姓饿肚子他无所谓，等他自己都要饿肚子的时候，他啊那就试一下吧，改一下吧，啊就是这样。那现在古巴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什么希望？中共啊，中共要养古巴那是没问题，古巴才多少人，朝鲜都能养，古巴就更没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敢不敢啊？因为什么？因为古巴是美国的后院啊。中共要是向古巴伸手，那美国反应会很大。如果你这样搞得美国不高兴，美国派个军舰去台湾，你不是更麻烦吗？所以中共不知道他敢不敢，我估计中共有点不大敢。中共不大敢的话，那古巴就得死乞白赖，就得改革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有愿意安静的看节目的网友可以去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去试一下啊。明谢基纳王，谢谢。情况：俄罗斯旅游被湖南卫视带火，一大波韭菜踏上去俄罗斯的航班。综艺节目把俄罗斯拍得很友好、热情，风景优美，我看了都觉得这里描述的真好，差点信了他的鬼。去俄罗斯很愚蠢，这个世界这么大啊，你有钱去哪不好？而且那是个交战国呀，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去交战国，记住，这个国家跟别人在打仗就不要去了啊，这常识啊，就推把自己的国民往交战国推，这不是愚蠢，这是坏啊。情况：宁波有制衣厂和汽车 4S 店老板，现在去俄罗斯开芯片厂，真不知道是咋想。OK， 观点：共产党真是活不下去了，然后搞市场化改革，赚到了钱开始翻脸不认人，就是这样。习近平就是那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他没搞清楚，中国经济好起来靠的是什么？不是靠共产党，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让中国经济好起来，跟你他娘的共产党有个毛关系？一毛钱的关系。共产党死绝了，中国经济会更好啊！所以觉得自己要称霸世界，所以还是不要给这种共产政权活下去的机会更好，不要给古巴共产党政权活路。OK， 观点：中美现在高科技竞争和美苏当年的武器竞争如出一辙。先说结果，中国必败。一，发展高科技是发展创新科技，创新科技不可能靠异想天开、只争朝夕、急功近利来实现。OK。第二，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美国自由民主汇聚了不同国家的能人志士，中国是政治优先，人才必须讲政治。第三，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制造业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而推动经济良性发展，中国企图用举国之力，来用胡乱大撒币的老方法来发展高科技。国内资金都闻风而动，腾笼换鸟，不计成本投入。看似高大上的伪科技和成熟的科技之中，这样的重复建设必将产能过剩，从而使企业不断的内卷竞争，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使得中国经济陷入内需不振、中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OK， 关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关系到美国高科技产业链和经济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利益所在。我认为也正是因为如此，台积电等关键企业反而成为了中共手里的霍尔木兹海峡，足以影响全球供应链和美国战略利益。美国保护台湾本质上首先是出于利益考量，而并非意识形态或者是道德责任。这是胡说。美国之前一直对台湾的政治承诺肯定是出于意识形态，肯定是。你现在讲的芯片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呀？美国说保护台湾、支持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把这时间往中间一摆，你就很清楚，肯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道德责任，理解吗？那当然，现在多了一个条件，多了一个什么条件？多了一个芯片的条件，那还多了一个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总统能代表吗？能代表，所以我们就不说了，等他离开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网友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做就可以了。我们加拿大议员为弱势群体发声，议员也不是真的爱民如子，还不是为了选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做就行。中国人喜欢推测别人的用意啊，喜欢推测啊，这个日本人，你看他笑嘻嘻的服务态度，我觉得他心里就不喜欢我。他喜欢这，中国人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推测别人的用心。他不仅要看你做不做，他还要看你做背后是什么动机啊。但当然，这里面跟他自己有关，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觉得别人也是这样的人啊。观点，近期不会打台湾啊，这个不考虑啊，这个不讨论，没什么好讨论的。打台湾打不赢，打怎么打得赢？观点本来就不敢打 ，OK， 真的不敢打 ，OK， 啊。观点，这次美伊的60天备忘录，我很失望。伊朗这种残暴的党卫军集团说的话，怎么能够相信呢？一旦让他们喘过了气，那不是跟89年六四一样，对起义的人民秋后算账？伊朗什叶派真主党当着全世界说过，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这种极端主义的国家怎么能够当成文明国家一样签协议呢？那就是不要签协议，不签协议就打着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